好，弟兄姐妹们晚安啊！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这个第三堂的这个信息，就是喜乐与无忧的这一个人生啊。那么我所选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啊，好不好？还是像上一堂一样，有没有哪一位或者弟兄或者姐妹自告奋勇，或者张传道指定一位？我们来请他读这一段经文好吗？
那我们还是请那个刚才领诗的柳七姐妹来读吧。
嗯，好的。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意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感谢主。好，那么这一段经文，我想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一个经文。好，那么但是我想今天根据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有一些互相的勉励和分享，因为常常喜乐，不要忧虑，其实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好，我也必须也很坦白的承认，这也是常常我自己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学好的一些事情。好，那么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喜乐的人生，就是要看到说喜乐是一个信徒的一个特质。好，所以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这样说，喜乐呢是一个 distinctive mark of a Christian， 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质。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真有信心的人，那么就不会低沉，真有信心的人呢，也不会低估自己，这个抗压的这个能力。真有信心的人呢，也从来不敢低估神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呢，能够保守我们。所以，我们面对人生基本的态度呢，应该就是一个积极的这个态度，或者说呢，就是一个喜乐的态度。好，所以喜乐呢，其实不是一个状态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啊，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这个等一下我可以再多讲一点点。那么我们读圣经也非常清楚，喜乐呢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加拉太书里面就这样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那虽然提到九样果子，可是果子这一个字呢，在原文是单数，意思就是说呢，这是一位圣灵所结出的一个同样，或者怎么讲呢，不是说有九种不同的果子，而是说呢，既然果子是单数的，所以是可以说一个果子这个九种不同的表现和特质。好，所以呢，我们不太可能说一个人是仁爱而不喜乐，或者是恩慈良善温柔而不喜乐，不是的。好，喜乐呢是 one in the total package， 如果我们要用英文这样讲的话。好，所以喜乐一定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质。那么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也这样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的话呢，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在这里，神的话也提醒我们说，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喜乐就是一个基督徒成熟的一个表现。好，一个越属灵的人， 越成熟的人应该就是一个越喜乐的人、啊、所以喜乐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质、啊、是从我们的内在的生命里面所发出来一个特质，而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勉强的一个表现。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 AT&T Bell Lab 上班的时候呢，那我们以前都是有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啊， 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你的老板你的 manager 来 review 你的这一个过去这一年你工作的这个绩效是如何。那后来呢，这个不单单有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你的老板来 review 你，后来呢公司也开始施行了所谓 upward feedback， 就是在每一次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呢，不单单这个做 manager 的 review 底下被他所管的所 manage 的那一些人呢，那么也有这个底下的这些做职员的、啊、做 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 的人呢来 evaluate 你的老板，要你评论一下说你的老板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就特别记得那时候呢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呢他在做一般的这个 technical 工作的时候呢人非常的好，也很愿意帮助别人，可是不知道怎么搞，他做这个一般的这个工程师做得很好，升了老板之后呢变成一个相当的糟糕的一个老板。好，以前跟他那些同事的人呢他就一点点情面都不给，什么事情不高兴他就发脾气，什么事情他觉得不够好，以前大家平起平坐的时候就彼此互相帮忙、啊、现在他做了老板呢就常常就摆出一副老板的这个威风、啊、就是摆出老板的架子，常常就把人叫到办公室里去责备去讲，所以很多这些他以前的同事都非常不习惯，变成说你升了 manager 之后呢好像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好，所以后来在 upper review 的时候，这些帮他做事的这些人其实以前都是他的同事呢，就给他写的相当的不客气。好，那么最后呢提到说有没有什么改进建议呢，几乎所有的人给他的改进建议说就希望我们这个 manager 呢应该多笑一点， please smile more。 好，几乎所有的都这样写，应该多笑一点。那么这个 review 呢当然就送到了他自己的老板的这个手上， OK， 所以他自己的老板就大概把他请到办公室去，就好好跟他讲了一下、啊、意思就是说呢，你本来跟这些人是做同事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你也很佩服你，可是现在你一当了老板呢大家就觉得呢你有了这个老板的架子、啊、那么大家劝你呢要多笑一下。所以后来自从他从这个他的老板的办公室出来之后，见的人的面就笑啊。那么所以后来呢见的人就立刻笑，见的人就立刻笑啊。笑的呢真的是有勉强啊。后来我们就有中国同事说这人是怎么一回事啊，要告诉我们他的牙齿白是不是啊。我所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呢，喜乐呢应该是我们里面发出来一个东西。如果不是里面发出来，是表面上装出来的话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持久的、啊、而且呢其实让周围的人看的呢也会觉得奇怪、啊、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因为是里面发出来，那么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圣经上用这样的一个讲法其实是非常强调的一个讲法，讲了一次不够还要讲两次。那么怎么样叫做常常喜乐呢？我想是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在时间上，这个喜乐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喜乐，是一个经常的喜乐，不是偶尔发生一次的喜乐。第二呢，什么叫做常常喜乐呢？那就是怎么样呢？那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的喜乐。好，那么所以有人说呢， 这个喜乐跟高兴呢，英文这个 joy, 这个 joy 跟这个 happy 呢，这两个字呢是不一样的这一个意思。好， joy 呢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而这个 happy 呢 H-A-P-P-Y， 有人解释 happy 这个字的字源的时候呢，说 H-A-P-P-Y 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H-A-P。 那么 H-A-P 是什么意思呢？H-A-P 有人认为就是古英文里面的命运。好，所以喜乐是从里面发出来，就不受环境的影响，而这个 happy 所谓的高兴呢，是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命运有关。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就高兴，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一个高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这个圣经呢翻得稍微重了一点点，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所以我们所以喜乐的原因就是在主里面。为什么我们喜乐呢？因着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在诗篇里面有这样子的话说，诗篇43篇第四节啊，这样说呢，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去，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所以基督徒能够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常常喜乐，不单单是讲在时间上，同时呢也是在讲各种不同的这个环境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喜乐不单单是消极的，不受环境的限制，反而更是积极的，在环境不好的时候格外显出基督徒的这一个喜乐。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上其他的地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比方说在罗马书第五章上面告诉我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哎呀，知道这个字太宝贵了，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在盼望里不至于羞耻。所以一个基督徒所以能够喜乐，是知道所有发生的环境是神的允许才临到，而且神允许这个环境临到，最后能够成为对于我们的一个祝福。好，所以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神学家，虽然我们对于他的神学理念可以质疑，就是这一个卡尔巴特，他解释基督徒的喜乐的时候呢，他我想原文可能是用德文吧，翻成英文就是说 defiant nevertheless， defiant nevertheless， 这一个表达都多么好。 defiant 就是说不管环境如何， nevertheless 是什么样呢？就是不论如何的意思，或者说是既或不然的意思。 defiant nevertheless 就是尽管在环境上有困难，既或不然，既或环境不会改变，我们仍然会喜乐。好，那么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受环境影响的这一个喜乐。我想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都这样讲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这个凡事谢恩这几个中文翻译呢，前面的这一个有一个希腊文的一个介系词啊，所以当有人来翻译凡事谢恩这一个翻译的时候呢，在英文上就有两种考量。这个英文上两种考量就是说，是 give thanks for all circumstances，系词应该翻译成 for， 就是为。 好，那后来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说，应该翻译成说，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谢恩，而不是翻译成说，为每一件事情来谢恩。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能够谢恩，尽管那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当时找不出感谢的理由，但我们还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谢恩。所以如果能够常常喜乐，如果能够凡事谢恩，基本的关键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基本的关键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信心。那个信心就是说，神不会做错事情，虽然这一件事情发生，我现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晓得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甚至不单单我现在不明白，恐怕到我离开这个世界都不明白。好，那么甚至到有一天我见主的面，在我们人有限的理智里面也不明白，但是我靠着主的恩典，相信神不会做错事，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谢恩。如果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谢恩，那么就表示说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能够靠主喜乐。我们不单单在时间上，也在所有所发生的事情上都能够在主里面喜乐，这是里面认识神而来，所以我们能够喜乐。好，那么喜乐呢，其实也反映出我们人生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的话呢，保罗特别提到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有一些人呢是好意。可是后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这又何妨呢？不管是好意或者是真心，基督就近被传开了，因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你看他在这里把欢喜这个字呢重复，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胸怀。尽管有一些人传福音的目的并不单纯，尽管有一些人传福音的目的是要矫正他捆锁的苦楚，但是尽管这些目的是不好的目的，甚至是要使他难过的目的，但是保罗呢胜过了这一些。他说只要福音被传开了，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可能有圣经上所说的这一个喜乐。只有当我们活在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价值的这个框架的这个底下，我们才有可能会喜乐。当我们活在那样一个价值的框架底下，我们所以会有喜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从神的角度看事情，而不是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好，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这样说呢，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么第一章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然后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们如果读腓立比书不仔细小心的读的话呢，我们会以为为什么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有那么多关于喜乐的描写，所以有人认为腓立比书的主题呢就是喜乐啊。那其实这个呢是有很多可以商量的余地啊。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看腓立比书继续看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腓立比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个问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就特别提到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妄自行歌的。第三章的后面保罗又说，有一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父，专以世上的神为念， 我从前劝诫你们，现在又流泪的来劝诫你们。然后我们也看见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有相当严重的教会内部的问题。腓立比书第四章啊，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的不远的地方，保罗说，我劝友阿阶跟寻都基这两个姊妹呢，要在主里面同心。我也劝你们这些真实同父一轭的人，帮助这两个姐妹，让他们能够同心。所以教会其实有很严重的问题啊，有一些异端的侵扰，有一些人生活行为不合乎圣经所传的这个福音，而且教会里还有同工领袖中间的不合。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保罗怎么还能够说，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保罗如何能说，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因此我们能喜乐或者是不能喜乐，就根据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只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我想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够让我们喜乐。或者我们如果只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呢，甚至其他人觉得喜乐的事情，我们自己呢都不见得喜乐，因为我们的角度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角度。只有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喜乐的这一些地方，因为眼光不同了，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了。也许我在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好多年之前，我家有一个女儿，是我两个女儿当中比较大那一个。这个女孩子从小就非常非常有这个服侍主的心，啊，我觉得她在属灵的事情上开窍的非常的早，啊，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说我15岁的时候，在一次的夏令会，把自己呢奉献给神，啊，那这个女儿呢，在她12岁，啊，这一个还刚刚开始要上七年级，要上初中之前，我让她跟她的妹妹呢一起去参加在我们美国这个在那个纽约州的这个靠近 Lake George 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叫 Pilgrim Camp 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个 camp 啊。那这是在 Brooklyn 一个 Ridgewood Pentecostal Church 一个五旬节教会的一个营地，那个地方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好，啊，他们常常在暑假也会有一些让你安静灵修的聚会，没有什么人讲到，就是你到那里去呢，你就自己个人安静亲近主，啊，所以我们就送这两个女儿去了。我记得在这个搭这个 bus 送到 Brooklyn 让他们 bus, 搭 bus 去的时候呢，妹妹很高兴，啊，这个姐姐就是这个要上这个七年级的姐姐呢，就在这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因为她从小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小孩。可是想不到在那一次聚会里面，神实实在在的就复兴了她。回来之后，有一天我正在看报纸，回来的第一天我正在看报纸，他就告诉我说，爸爸，你把报纸放下，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我说是什么事，你讲。他说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啊，我已经 I have consecrated myself to the Lord， 我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将来要做传道人吗？你将来要做宣教士吗？他说，爸爸，我不知道， But if God calls me to become a full-time minister 或者 missionary, I will be ready，啊，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好好的追求，我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要好好的在教会服学习服事，有一天当神真的呼召我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可以被神使用。那时候他才12岁，啊，所以我这个女儿跟我这样讲了之后，我就跟我的师母说，这个孩子是神托我们管理的，现在既然他把他自己奉献给神了，等于我们现在可以把他还给神，以后他人生的道路神会一步一步的这个带领，啊， 我跟我太太说，我如释这个负重，这样的一个感想。那当然神以后在这个女儿身上也有许多的带领，啊，那么她在很多方面呢也受过许多的挫折，也遭受一些打击，啊，但是看见呢因着神的恩典，她服侍主追求主的心呢一直在那个地方。那现在她跟她的先生呢在这个欧克兰的一个教会，两个人都最近这段时间是参与在那个地方的学生工作，所以常常跟一些在 Berkeley 念书的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研究生，他常常约他们呢就聊天讲话。前段时间因为疫情比较不方便，现在比较开放了哈，他常常就去陪着他们聊天吃饭，或者晚上呢一起有茶经等等等啊。我提这个女儿呢，我特别要提一件事，就是她因为非常有传福音的负担，所以上高中的时候她就去参加这个在 Navajo 的这个短宣队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家长，你有孩子上高中，如果能够全家一起去参加一些短宣，其实呢对于我们整个家庭里面的成长很有帮助啊。那么我的儿子就是因为参加了 Navajo 的短宣，所以他回来之后就立定心志说，爸爸啊，我不晓得我要不要当医生，但是如果我真的当了医生，我就到那去啊。后来果然神带领他去学医，医学院毕业之后实习完了之后，他就申请去那边啊。都是在高中参加短宣的时候所种下的果子。我现在提我这个女儿的故事呢，就是有一次她参加这个 Navajo 的短宣，那时候她大概才14岁还是15岁啊。在那个短宣的第一天，他就认识一个 Navajo 当地的女孩子啊。那么他们也没有特别 structure 的传福音的方法，他就跟这个女孩子呢就做朋友啊。那么跟她谈信仰的问题，那么这个女孩子呢有许多非常辛苦的地方，因为在 Navajo 的印第安人当中啊，许许多多的孩子呢都不是在结婚里面生的啊。现在我儿子在那里呢当一般科的这个医生，常常接生小孩，他会告诉我说，爸爸，这里如果有一个小孩子生不是正常啊，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啊，所以这个小孩恐怕也是在那样的环境底下长大，从小呢好像呢就是妈妈出去打工，是被自己的外婆啊或者被自己的这个奶奶抚养长大，所以心里面有许多的苦。我的女儿就都陪她跟她谈信仰的问题。到了礼拜四，就是礼拜五是他们最后一天了，我的女儿就跟她把所有的信仰都几乎谈完了，然后就问她说，你愿不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个女孩子想了很久，然后最后跟她说，请你继续为我祷告，我要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早上再告诉你。那我的女儿呢就说好，她不想逼她啊。然后呢她心里面就觉得说，这个果子呢大概熟了，可以收割了啊。明天早上呢，她恨不得明天早上早点来再碰这个女孩，然后就问她说，你要不要相信耶稣，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啊。想不到在那一天的晚上，他们这个短宣队的这一个带队的这个老师就跟他说， Grace 啊，说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 VBS 呢需要有人去帮忙，好不好明天你去那里帮忙，因为那里的人手不够啊。那我这个女儿呢当然她就顺服，她说好，然后第二天呢她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帮忙，那也是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天，因为礼拜六他们就要搭飞机回来了。她在那边帮忙啊，忙了一个这个上午，然后大概吃中饭的时候就大家一起都回来了，要准备 wrap up。 想不到他回到他原来工作的地点，每一个见了他就跟他说， Grace 你知道吗，他说你跟他传福音传了四天都还没有信主的那个小孩，跟他讲这个觉知的这一个，对，有了一个收获。 有一个女孩子呢竟然愿意相信耶稣啊，而且李艾呢跟她一讲她就信了耶稣啊。那么 Grace 听了这个呢心里非常不是味道，因为这些跟她讲的小孩子呢好像有一点的意思是说 Grace 啊你不行啊，你讲了四天都没有结果，怎么这个李艾呢一讲呢她就信耶稣了啊，她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后来回来之后啊，这个女儿就跟我讲说，爸爸 I feel very bad、啊、那么我说为什么 feel very bad 呢，她说第一我 feel bad 的原因呢是说我在那边呢跟她好好谈了四天、啊、那么然后呢我以为礼拜五她就会信耶稣，她果然也信耶稣了、啊、可是想不到呢我没有得到这个带领她信耶稣的这个喜乐啊、他说 I feel bad about it。 然后第二事情呢 I feel even worse， 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高兴只有我不高兴、啊、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讲这样一个故事，是我这个两个女孩当中比较大的女孩的一个故事，只是想要提一样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失去喜乐或者没有办法喜乐是因为什么呢，是以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没有从神的角度看事情，只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我这个女儿她很有传福音的负担，她也很爱人，但是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她看测整个的事情呢还是免不了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角度。因为有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角度，心里面就有疙瘩，就觉得说这个果子，这个 harvest belongs to me， 为什么被别人给截胡了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看事情，那就是保罗所说的，对不对？好，不管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因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对不对？好，那所以回到前面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我想到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那尽管教会有这许多不好的事情，有这许多的难处，为什么保罗还会喜乐呢？因为他是从基督的眼光看事情。当他从基督的眼光看事情的时候，他就正面来看，所以他就会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从神的角度看事情，看到教会尽管有许多的不完美，但是在教会当中有神的工作，他因此就感恩，并不是因此就盲目看不见教会的缺点亏欠和难处，而是相信说神既然已经做工了，神就会继续的做工，因此他还是能够以喜乐之心，以基督的眼光来看教会，来看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觉得常常带给我们不喜乐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啊，我甚至说今天有的时候带给我们一些不喜乐的，甚至常常是我们周围最亲近的人。有的结婚几十年的夫妻啊，那么常常还彼此呢之间闹得不愉快啊，常常我们自己的儿女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我们能不能够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看见神会继续在他们的身上工作，因此我们就能够为人能够感恩，因此我们就能够喜乐。好，因为当我们可以开始为人感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为着他而感谢神，因此我们就能够喜乐，尽管在这个人身上还是有一些缺点，可是我们看人不是从自己的角度，而是从神的角度。好，我也说喜乐呢是会传染的，所以呢保罗在第二章十八节说，并且你们要照样喜乐，而且呢与我一同喜乐。所以喜乐的人会带给人喜乐。 喜乐的人会带给人喜乐。我很欣赏教会里面的一位长老，因为每一次打电话给他，他的声音都是非常的 cheerful。我不晓得大家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纵使我心情沉重，有一些事情要跟他商量，那么我心情沉重，可是他一接电话，就是非常非常那种 cheerful 的一个 voice。 他说，大段，有什么事情你打电话给我，他这个一个回电话的这个 opening 的这个问安，好像就让我心里面的阴影呢能够就少掉了一半。所以喜乐的人，我相信这个喜乐呢是他心里面的一个特质，以至于呢他就能够带给人喜乐。我们也都懂得这个腓立比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是保罗跟希拉，那么他到腓立比传福音，那么后来因为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子，保罗把鬼赶出去，他们把鬼赶出去，所以这个女子的这个主人呢，看到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告到官里，把他们下在监里，他们挨了打，两脚上了木狗。那么照道理说，那是一个很伤心的一个环境。如果我是保罗，我想想看，我所以到马其顿去，是在夜间看到主的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说请过来帮助我们，我是因着看见这个异象，然后奉了神的差遣，然后到这个马其顿去传福音，到了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 colony， 我们中文翻成住房城，或者是罗马的殖民地，因为那里住着很多罗马的这个退伍军人，那么是一个战略要地，奉神旨意所做的事情，怎么会遇到这么不顺的事情呢？很冤枉的被下在监里，而且呢还挨了打。那么在监狱里面最多的是什么声音呢？是叹息的声音，是叫冤枉的声音。如果要叹息，如果要冤枉，那么是谁最有理由讲呢？可能就是保罗和希拉。可是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保罗和希拉在夜半呢就祷告唱诗赞美神，底下那句话格外的宝贵，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我想众囚犯平常听见的是抱怨的声音，是喊冤枉的声音，是叫苦叫痛的声音，他们很少听见祷告唱诗赞美神的声音，所以难怪大家侧耳而听。所以我相信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在苦难当中所做的见证，所有的这个喜乐变成一个有传染力的这一个喜乐。所以喜乐的人，有喜乐的眼光的人，常常就成为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最大的一个鼓励和安慰。那么我真的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有喜乐的这个气氛，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服事呢都是在喜乐当中的服事。我常常现在在牧养教会，我常常希望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就是所有的服事是一个欢欢喜喜的服事，因为是被主的爱所激励。最近我们教会有两位年轻的同工从神学院毕业，那神学院毕业之后呢，我们就留他们下来做实习传道。那我给他们两个年轻的同工呢，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要他们给他们所看到现在我们的教会呢，让他们做一个 SWOT analysis， SWOT， S 就是 strength，W 呢就是 weakness，O 就是 opportunity，T 就是 threat。什么是我们教会的强项？什么是我们教会的弱点？什么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机会？什么是我们教会在事工上所面临的这个挑战跟威胁？那么我特别记得这个英文堂的比较常在英文堂这个年轻同工，就说我们教会的弱点呢，就是大家好像服侍的都没什么喜乐，只把它呢 当做一个苦差事。那么很多人服侍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就 burn out 啊 ，burn out 之后，你再让他服侍，他再也不干了。哎呀，我看了这样的一个分析，我心里面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啊。那么可能他讲的有点过度，但是我要约时间跟他好好谈一谈。好，我也盼望我们真的所有服侍的人是在喜乐里面来服侍。好，因为我今天不是特别讲关于服侍的这个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很可以讲的一个题目。好，但是呢，我盼望我们真的因被基督的爱激励，所以我们的服侍呢，应该就是一个喜乐的服侍。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呢，应该就要有一个喜乐的这一个气氛。在教会里面服侍呢，我们应该看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给我们的特权。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也很盼望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是一个容许失败的一个服侍。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里面失去喜乐，是因为我们一件事情做错了，做错了之后呢，就听到许多责备的话，而不是一些鼓励跟安慰的话。好，所以现在当我在教会里面比较开始担任这个领袖的这个责任的时候，我格外在这一方面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给弟兄姐妹们失败的空间。虽然在教会里要有 accountability， 要有 commitment， 但是我们要给弟兄姐妹呢这个失败的这个空间，好，不让一些失败呢夺去我们的喜乐啊，所以喜乐呢是会传染的，那么然后喜乐的人呢会带给人喜乐。那么底下呢我要跟大家在分享的呢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如果这个要喜乐的话呢，这是一个由神来的这个命令，对不对？这个要喜乐就变成呢是由神来的一个命令。如果是由神来的一个命令的话呢，这个要喜乐呢也应该变成一个选择。好，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讲呢，要喜乐呢不是一个 option， 而是一个 mandate， 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而是一个命令。如果是要喜乐的话呢，这个要喜乐就不是说当我们觉得高兴的时候我们才喜乐，而必须是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也必须呢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好，我刚刚已经提到过说喜乐应该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流露。但很多时候特别是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喜乐必须变成我们的一个选择。在不顺利的环境底下，在有许多让我们不高兴的这个事情的底下，我们必须对自己说，主啊，给我够用的恩典，让我选择喜乐。好，也许容许我讲一个我在实际的在以前工作的地方所遇到过的一个例子。那么那个时候还是我在 AT&T 上班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我在一个部门工作，这个部门专门做这个 performance analysis， 好，就是做这个效益的这个分析跟研究，建立一些数学的模式来解决公司在电信网络上或者在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好，那么然后呢在另外一个部门，那么有一个女同事哈，跟我不是在同一个部门。那么这个女同事呢，我如果用一般俗气的话来讲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 aggressive white woman， 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一个白种女生。我讲这个话并没有任何的这个 racial tone， 请大家原谅我，好不好？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女生，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她拼命的想要往上爬。那在我们的那个公司里面， 你要往上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找这个 visibility 高的这个 project， 就是找一个课题，那个课题呢是很容易引起其他的公司的高管的这个注意的这一个课题。那这个课题当然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跟公司的成败呢关系比较大的课题。如果不关痛痒的课题，你做得多好人家不会注意。但是如果有一个课题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做得好的话呢很多人会夸奖，做得不好的话呢那当然有很不好的这个后果，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位女士呢，我不讲她的 last name， 她的 first name 就叫 Eileen， 那么她就是一个积极营营想要往上爬的一个同事。那么后来呢给她找到一个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本来已经分给另外一个人，那我们这位 Eileen 女士呢，她就是使尽浑身解数就硬把这个课题呢给抢了下来。那么抢了下来之后呢，他自己老实说呢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其实呢抢下来之后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也做不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跑到我们这个部门来要寻求帮助。他后来就跟我自己的这个 manager 来讲，说这个课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能够做好的话呢，他意思是说对你们的这个 department 的这个名誉呢也很有帮助啊。然后呢他还指明呢要我呢来帮他来做这件事情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指明要我，可能以前我帮他的一个同事做的一些事情做得不错，所以他就指明要我帮他做。那我的老板就把我找进去了啊，就跟我说呢，这个艾丽现在有这个 project 啊，他希望你能够帮忙他一起来做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我一开始就说我不太愿意，为什么不太愿意呢？因为这一位女士的名声已经不太好啊，大家都知道她很 aggressive 啊，而且呢这个课题呢原来是另外一个同事要做的，那个同事也是她部门的同事，我跟那个呢同事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才刚刚做完一个课题，现在呢她的这个手上的课题被艾琳抢走了，我再去帮艾琳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些都会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我说我不要这样子，我不想做啊。我讲了一些原因，罗老板说：“哎呀，你还是做吧，因为他指定要你帮他做。我如果塞一个别人给他，他还不高兴啊，对不对？啊，而且你知道我们那个 department， 我们的经费、我们的funding是从他们来的，所以他们等于是付钱的老板。”好，虽然这个钱都是 AT&T 的钱，但是经过他们来，是我自己的老板呢，就尽可能满足这个 customer 这个需要，所以我就好，我就去做了。好，那么我一去跟他做，他就告诉我说 ：“Daniel， 我告诉你说，这个 project read out 是几月几号。”我一听了，我就犯傻，我说你太过分了吧！好，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已经把 read out 的这个时间定下来，你既然要求我跟你一起做，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把 read out 的时间定下来？你到底尊重不尊重我？我就想要跟他发火，啊！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 ：“Sorry, Daniel, this is non-negotiable， 这个是没得商量的。”我说：“为什么没得商量？”他说：“他不单单答应了他的 department head， 也答应了 director， 啊，等于他上两级的人，他通通都答应了。”对不对啊？那我就非在这个时间做出来不可。说第一次跟他这样开会，我就弄得很不高兴，觉得他根本不尊重我，就先答应了什么时候要 read out， 要把结果弄出来。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搞不搞得清楚，这件事情是那么容易做的吗？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做得出来吗？”哎呀，他说：“没办法，我已经答应了。”做得出来做不出来，那天就是 read out 啊，一副那种蛮不讲理的样子。我心里说真是糟糕啊，这个人真的不是一个浪得虚名之辈，难怪以前一些跟他合作过的人都不愿意再跟他一起合作。可是他这样讲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在那段时间就埋头苦做，对不对？那 花了很多的功夫才慢慢摸出一些头绪，可是离 read out 的时间呢越来越近了。那么他看我还没有把一些很具体的结果做得出来，他就紧张了。你知道他后来紧张到一个什么地步？每天早上我上班一进办公室，他已经坐在我的办公室的这个椅子的这个旁边。我们是两个人的办公室那个时候，那么在两个办公这个 workstation 的中间有多出来一个地方，是有时候我们可以有两三个人讨论，他就坐在那边已经等我，所以我早上一上班他就已经坐在那里等我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呢在我的 workstation， 那时候我们是用三 workstation， 我就在那边开始搞导一些公式，开始做一些计算，他就在旁边瞪大着眼睛看啊。我做出了一些结果啊，把那个可以讲的 outline 写下来，他就立刻一把拿起来干嘛，回到他的 department 去找他的秘书，立刻就把它整理成可以来这个报告的这个材料。就是这样呢，在我的办公桌旁边就这样做，做了这个几天呢，哎呀，你说我心里面要多烦就有多烦，对不对？我说你这个像是看小学生吗？不管工作压力多大，我自己的老板都不会做这个事，坐在我的办公室旁边看我，你这样做也未免太不 professional 了吧，对不对？心里面充满了怨气啊，但是呢我又没办法跟他发脾气，对不对？有一天当我正在坐在这个桌上，我做这个事情做了稍微告一段的，我就站起来，他就跟我说 Daniel 你到哪去，我就跟他说 I'm going to the bathroom Do I need your permission to go？我就没好气的回答他啊，他说你上哪去？我说我上洗手间，我需要得到你的允许才能去吗？哦，他就说哦 ，no no no， sorry sorry， 他就跟我说对不起，我就去了。我到洗手间，上完洗手间，然后我在洗手的时候，我一看镜子里面的你，我几乎不认识那个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我心里想说，这个人叫做 Daniel 乱吗？叫做栾大端吗？你看这个人。一脸的怒气，满脸横肉，难道这个人是我吗？当我看到镜子里面的这个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圣经上的这一句话，是什么话呢？就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我想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站在镜子前面，我在那里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从开始做这个课题开始，我心里面就老大的不高兴。从跟他第一次开会开始，他不跟我商量就讲了这个要报告的时间，我心里面就火大，我对他就没有好脸色。那么然后呢，因为我的不高兴弄得他也紧张，当然我相信他也高兴不起来。我说我在这一段时间做这个课题，做了这一段时间，我完完全全失去了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这个喜乐的见证。我就站在镜子前面，一方面在主的面前有一些认罪悔改，一方面就有祷告。我说主啊，我遇到这个事情，我遇到这个不讲理的，好像是不讲理的这个同事，偏偏让我碰到，我脱不了身。我觉得是个意外，我觉得是倒霉，但是对你来讲不是意外。如果你是全知的神，如果你是全能的神，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已经量好了。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会给你们开一条路，使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我说主，我在这边好像是接受一些在工作上所遇到的一些试验，但是呢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不喜欢，但是你知道，因此我求你给我够用的恩典，让我靠你的恩典能够不要让这件事情夺去我的喜乐，我坚持还是要靠主喜乐。这就是我在那个地方呢所做的一个祷告。当我做完这个祷告出来之后， 好像我的心态就改变了。哦、原来有一股好像是这个云啊乌云压在我的头上。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呢，我出来，好、哦，然后呢，回到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地方，啊，回到我的这个 Sunwalk Station 前面呢，我看了他，我就对他笑一笑，啊、哦，我想呢，这大概是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第一次对他笑，那把他给吓了个一跳 ，All right， 他好像觉得说我怎么去了一趟洗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我也告诉他说，我说艾丽你别担心，这个事情呢该怎么做我已经心里面有谱，我相信呢在 read out 那一天之前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报告，我大概心里面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会往哪里走。老实说两三天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可是我心里跟他怄气，我故意不告诉他，我要让他紧张。我后来经过那样的祷告，我说我是做这个什么事情呢？我这个基督徒对于这样的一个同事，尽管他不应该，但是我是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呢，还是应该我就跟他好好坦诚的交通，我知道什么我就告诉他。我这么话一讲，他立刻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后来他忽然告诉我，他说 Daniel， 我在这边盯着你做事情做了那么多天，我大概已经知道你在做什么，有些东西呢是只有你能做我不能做的，有一些东西呢是你基本上把这个公式弄出来，有一些需要细算的东西，我看你呢用 calculator 用什么在算，其实呢不需要你算，我可以帮你来算。我心里也想说不是啊，真的他这样讲一点都没有错啊，我以前就是因为对他不高兴，所以也没有想到要如何分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一个人自己闷头做就是了，对不对？他这么一讲，我忽然觉得我为什么那么笨呢，对不对？我把最基本的东西搞好，剩下的呢让他自己去慢慢算，那些 nitty gritty detail 让他去搞，这不就得了吗？所以从此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有很好的分工，他也没有继续再来办公室来盯着我。等到那一天在报告的时候呢，那么我只能说得了一个满堂彩 ，alright， 那个报告呢，可以说是做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成功啊、哦！我的老板，他的老板，我的老板的老板，他的老板的老板，我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他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哈哈，这个我们在上面这个两三层的这个 manager 呢，都在那边听这个报告。那报告完之后，那么我想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 model。所得出来的结果大家都同意啊，所以这算是一个做得非常成功的这个课题啊。那我以为呢故事就到此结束了，想不到这个课题做得那么好。那么在那一年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呢，我们这位艾丽女士还是没有被摆到 promotion list 上面，那她不耐烦了，他要转到另外一个 department 去，看看在那里是不是能够升得比较快。好、哦，可是他在走之前做了一件事，他让他的老板写了一封信给我的老板，里面还附了一张我不知道多少钱的 American Express 的这个 gift certificate、哦。那一封信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哦、在这个 project 结束的时候，艾丽已经告诉我，他说 Daniel 非常谢谢你。他说呢，我自己呢绝对没有办法把这个课题完成，完全靠着你。最后呢，这一个蛮骄傲的这个女同事竟然讲了一句话，她说 I am nothing I know， 都是靠着你才能够把这个课题做完。我就笑一笑，我说谢谢你，我没有再多说什么。想到她离开那个部门的时候，就让她的老板写了一封信给我的老板，还附了一张我不知道多少钱的 American Express，数目不小，好多年之前我都忘了。我老板收到那封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把这一个American Express 的 gift certificate 给我，一边给我一边摇头。他说他在 Bell Lab 做了那么久，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因为这种给员工奖励的 budget 非常非常的有限，给自己部门的人都给的还不够，竟然还有人能够想办法把这笔钱给到别的部门的人。所以老板告诉我说， you must have made a tremendous impression. 你一定是做的事情呢，太让他印象深刻，太让他的老板印象深刻。我提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有一点点长的故事。我不晓得在我们的职场上，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类似的情形。一个让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的人，遇到一个让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的很苛刻、很寡恩、很刻薄的老板，或是呢遇到一个非常难做的课题，得不到人的这个合作。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相信神的人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所有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临到我们身上是有主的允许才临到。好，记得我一开始所说的吗？好，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头一个重要的意思是在每一件事情上谢恩，而不见得是为每一件事情谢恩。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找不到谢恩的理由，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谢恩。这就是凡事谢恩，这也是我们能够靠主常常喜乐的原因。因为喜乐是一个选择，如果是一个选择的话，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如果是一个选择，我们就要操练，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喜乐的时候，仍然要靠主能够喜乐，这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好，我希望这样讲，弟兄姐妹们呢，不要觉得太困难。好，我在职场工作过，老实说，不喜乐的事情我也经过过很多，但是每一次遇到一些不喜乐的事情，到最后都能够成为我的灵命的一个突破口，因为我们胜过了一个不喜乐的环境，学习更多的来依靠神，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人，这就成为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操练喜乐。那么我刚刚花了很多时间讲了关于艾琳的这个故事，我最后呢再讲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喜乐呢就成为我们的反应。如果一个人喜乐，喜乐惯了之后，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反应。好，这句话怎么说呢？也许我讲一个小故事吧。1982年感恩节的那一个周末的礼拜六，等一下我就会告诉你说为什么1982年我记得那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若歌教会全体的同工到使者农庄去开一个同工退休会，那时候这个蔡淑娟的退休中心呢还没有盖好，所以使者农庄呢是在他们的那个办公室后面那个相当旧的那个 方 house 的那个房子。好，那么我们在他们的那个方 house 的大房间开退休会，可是平常我们有家带小孩的人不能够住在那，因为其他的房间呢都是那个 bunker bed， 对不对？我们不能够住，好，所以呢我们就在外面的 motel 呢，就是有使者的同工告诉我们有几个 motel 跟使者有关系，我们可以有很便宜的 rate 拿到一些比较好的房子，我们就去住在那。可是呢一大早来呢就到这个使者农庄里面的这个会议室，我们在那边开同工会讨论很多的这个事情，中饭晚饭早饭那里有厨房，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轮流在那里煮东西。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天礼拜六的早上，可能至少我们刚刚吃过早饭，就有人通知我们说，听说蔡淑娟姐妹前一段时间生病，今天早上起来精神还好，要不要我们一起去看看她。那时候蔡淑娟姐妹大家应该听过她的名字吧，Queen of Dark Chambers， 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可能是因为疟疾引起的，以至于不能够见光。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读过那一本书，叫做《暗示之后》，翻成中文，我对他就印象深刻。那么想不到那天既然有机会见到本人，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兴奋。而且我妈妈在的时候， 我妈妈也是明德女中毕业，我的外婆也是明德女中毕业，就是当初蔡淑娟所念的明德女书院啊。所以当我提到蔡淑娟，我妈妈都知道这一个人。好，那么所以后来我就非常兴奋，我们说去啊去啊去啊，我就开车一起去了。也因为我这个高中的时候就知道有这样一位这个属灵的前辈，所以大概呢我是车子一停呢就第一个就冲进去的人。我就坐在那个黑黢黢的房子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蔡淑娟姐妹啊，她的那个房子呢，房子里面呢这个周围的窗帘都还是黑的窗帘，然后在她的桌子前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亮的灯，恐怕只有15烛光吧，在这样的一个光线底下她还戴个黑眼镜啊，这是我对她的印象。然后我就进去了，我大概是第一个进去的啊。然后呢就坐在正对着他的第一排的位置，就是眼睛就看着他啊，几乎就像是离我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 social distance 吧，大概最多就是离个6尺左右啊。然后不久呢就所有的人就陆续就进来了，陆续进来，那那一天除了我们教会来的几十位同工之外，其他的在附近，因为是 Thanksgiving weekend， 很多人在附近旅游的一些基督徒听见了也都过来了，所以很快的那个房间就坐得满满的。然后蔡淑娟呢就开始跟我们分享，老师说他那天讲什么我都不太记得了，好多年之前的事情，1982年的事，离现在呢是39年了，对不对？正在他分享大家听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后面有一个小孩就哇哇大哭，哭得非常非常的大声。我一听那个小孩子哭，我心里面就很生气，我说怎么一回事，连孩子都抱不好，大家都在听，听得聚精会神，你让孩子哭那么大声，你这个妈是怎么做的，对不对？我心里面就在抱怨。那想不到蔡淑娟一听到孩子哭啊，我看得很清楚啊，他脸上笑开了花，他说哎呀感谢赞美主，今天在我们中间竟然还有一个 baby， 哎呀这 baby 哭得那么大声啊，身体真好啊，已经好久，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见 baby 哭，已经好久没有 baby 来看我啊。他就中文英文夹在一起就这样子的讲。我听他这么讲，我心里非常惭愧啊，因为你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孩子，那孩子就是我的老大，他1982年的7月28号生，然后那一天呢是1982年的11月的那一个感恩节的时候，所以他差不多刚好要满4个月大，黑黢黢的房子，好，那么可能空气也不太好，妈妈抱着他，我也跟你讲，我车子一停了，我就一马当先进去了，根本没有管我的太太，也没有管我的小孩，我只顾我自己，我就进去了。所以小孩子一哭，我的反应是怪我自己的妻子，可是这一位姐妹的反应却是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和赞美。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真正灵命成熟的人，喜乐不单单成为他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喜乐不单单成为他的选择，喜乐甚至成为他的反应，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我所羡慕的一个人生，这是我所羡慕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真正属灵的一个人。我盼望这样的最后的一点小故事也能够鼓励你。这个故事也常常提醒我，遇到一些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我的头一个反应能够感谢吗？能够赞美吗？我还有一点时间，也许我再提一样事情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好，关于忧虑的话呢，也许我就不用再讲太多了。好，那如果能够喜乐，那当然就没什么好忧虑的，对不对？好，那么我讲一件事情，那么我必须说呢，这个见证相当的沉重，好，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呢能够听得进去，但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我到西敏去读书的时候，我认识的第一个 非华人的同学呢，是一个韩国的弟兄，叫做 Brian， 他的 last name 是中 ，Chung。我想如果用中文写出来，恐怕也叫中。啊，那么这个 Brian 呢，也是原来有在有这个 professional 的这个 job， 然后后来呢，他就把他的工作呢放下来，就去西敏呢能够念书。那么我跟 Brian 呢这个认识呢，也是一个很巧合的一个机会，就是一起坐下来吃饭，中间隔着一个桌子彼此见面。 Brian 说你过来坐我这个桌子吧，我们两个人彼此对望，隔着这个桌子太 awkward 啊，我自己是害羞的，不喜欢跟陌生人一起吃饭。 Brian 就招手说你过来，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交个朋友。一谈原来才晓得他原来也是做 IT 的，甚至在 AT&T 做过 contractor， 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谈就很谈得来，因为我们的 professional 的工作彼此能够谈得通。后来 Brian 在第一次跟我吃饭的时候就说，我有一个心志，将来希望能够到北韩去当宣教师。我打从心里面呢就捏一把汗，同时也觉得说这位弟兄真的很勇敢。因为认识 Brian 的缘故，我就认识了太太，他的太太叫做 Grace。 那么这个 Grace 呢，我这个不是要特别的给别人这个 stereotyping 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蛮会打扮的一个韩国的太太。每一次有时候他到学校来陪他先生一起念书，那衣服呢都穿得非常的这一个光鲜，那么然后呢就是一副这一种，我不晓得怎么形容了，我想就不要形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了。好，那么所以呢夫妻两个人我们就认识了，不单单我认识，有时候我太太陪我去西敏图书馆念书也认识了，那么夫妻两个人不是非常深的朋友，但是彼此都认识，见面会点个头，会打招呼，会讲几句话，会讲讲孩子怎么样，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朋友。那么后来 Brian 呢就是 MD 毕业了，那我在西敏的这个学校的刊物上晓得没多久他就案例成为牧师了，我很为他高兴。可是想不到隔了大概没有多久吧，就看到一个消息说他心脏病突发，就忽然被主接去了。那么在那里呢有一个 Grace 呢所写的这个见证啊，就说我的心脏先生心脏病突发，好像呢他就死在我的这个怀里啊。然后呢他写了一些对于他先生的怀念，我心里面都非常的 shock， 怎么一个人就这样走了呢？那么隔了一个学期我就看到 Grace， 他到西敏来继续念书。后来我问他怎么一回事，原来他在西敏跟我读同样的学位，那么可是后来因为 Brian 要全时间读，他就全时间工作来 support Brian， 所以他的学位就落下了。现在 Brian 被主接去了，教会愿意帮助他给他一个职位，可是他必须把他的这个 MAR 就是宗教学的硕士念完，所以我们就一起修一门课，那就是非常难念的一门课啊。我知道他在读那门课非常非常的 struggle， 但是后来我想那门课他也过了，最后他终于毕业了。那我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终结，那么结果呢是在差不多有三个月之前吧，有一次我在西敏的这一个给 alumni 的这个 email 上看到一个消息，就说有一个西敏毕业的宣教士，在保加利亚的宣教士叫 Grace Chung要做见证。我心想说这个 Grace Chung 是谁呢？因此我就很好奇会不会是我认识的 Grace Chung 呢。结果我那一天就是一个宣教士的分享，那一天在 online 的人不是很多，大概只有七八个人，我就找个十分钟上去，一眼就看到要分享的那个人就是 Grace Chung， 就是我所认识的 Grace Chung。 经过那么多年他还是一样很光鲜亮丽，那么然后我一见到他，他也立刻就认识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认识 Brian。 我还记得他说他要去北韩当宣教士， 也许我这句话讲得太快了、啊、我一讲他立刻就擦眼泪、啊、我想他对于他先生的思念在、啊、然后他就开始做见证。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姐妹的见证。这个姐妹说她自己的爸爸是从北韩逃到南韩去，在那里结婚生下了她。她的爸爸呢是非常早期的 nuclear engineer， 做核能发电的人。可是神给她爸爸呼召，她想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借着她的专业技能啊，也许中国的政府可以雇他，他有机会可以传福音，啊，可是呢，南韩那时候根本不可能到中国，可是后来中美的关系正常化了，他的爸爸呢，就想要移民到美国来，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希望拿到美国的身份，可以去中国。我听这个我就很感动，我们今天很多人有美国梦，可是这位韩国弟兄的美国梦是到了美国，因此可以拿到美国的身份，能够去中国，能够向中国人传福音。然后呢，这一个 Grace， 他从小受他爸爸的影响，他也说将来爸爸，如果你去，我也跟你去。所以他后来呢，在这个费城附近受教育，就学复健。他觉得学复健跟医疗有关的工作，将来在中国可以有找到工作，可以服务人群的机会。想不到他这个复健课念完了，他的爸爸忽然就去世了，所以他的中国梦呢就没有办法实现。也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认识了这个 Brian， 他也告诉 Brian 说我是想当宣教士的。 Brian 说我没有 ready、哦、但是呢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他们就交往，就结了婚，就生了两个女儿。后来终于这个 Brian 说我想要当宣教士，我要去西敏读神学。 Grace 说我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呢我也去西敏读神学。那时候他们大概小孩，他们反正 anyway 两个就一起读。后来孩子呢需要他照顾，他就没读，就让 Brian 来读，中间的细节我不是很清楚。那 Grace 让我听到最让我觉得心里面震撼的一个经验，他就重新跟我们讲了一天，讲了一次。那一次 Brian 忽然心脏病发作、啊、忽然心脏病发作，可能在他的怀里就已经断了气，但是他还是赶快打911，对不对？让911来，然后把他先生送去医院。然后呢，他有两个 teenage 的小孩，他就开着车子带着这两个小孩也去了医院。到了医院的时候大概就是很晚了，然后医生在那里给他急救，给他急救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哦、当然他没有讲细节。到了早上6点，医生出来告诉他说 Mrs. Chong We are very sorry， 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的先生 revive 回来。 Grace Chong 说我怎么办呢？我几乎一个晚上还没都没有睡，没有合眼，等着好消息，结果想不到是这样的一个消息。我还有两个 teenage 的女儿，我必须要开车带他们回去。然后 Grace Chong 那一天她坐见了，我就开车带着两个女儿回去。在回去的路上她就问神，她说神啊，发生了什么事？我爸爸要当宣教师，我想跟他去中国，你把我爸爸给接走了。我先生读完了神学也想当宣教士，我也支持他，现在我先生也走了。 I am fatherless， I am husbandless， 主啊，求你给我一句话帮助我度过这一段困难的时间，我的人生要怎么过，带着两个 teenage 的女儿，没有爸爸，没有丈夫。你知道 Grace Chong 那时候怎么说吗？他说神给我的一句话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rejoice。 当他听到神给他这样子回应的时候，我想这我们所说圣灵的感动、哦、 他说我不敢相信。我说神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要我 rejoice， 我如何 rejoice 得起来呢？这是他很清楚，这就是神给他的回答。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讲这个见证并不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忍心的神，不管人的苦，而是说神是一位恩典极大的神，可以胜过我们所有的环境，可以胜过我们所有的软弱。尽管在这个 Grace 姐妹最困难最无助，失去了丈夫，带着两个 teenage 的小孩，神依然会给他够用的恩典。因此神说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所以 Grace 就靠着这一句话常常提醒他自己。后来他就说，先生没了，爸爸没了，我还是要当宣教师。后来神很奇妙的安排让他到保加利亚去当宣教师，学保加利亚文，传福音给当地保加利亚的老百姓。许多人可能是东正教信徒，但是都是冠名的，并没有重生得救，并不真正认识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一个故事，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所以在三个月以前，四个月以前，我听这样的见证，我就跟他说，你把你的祷告信给我，我的太太你也见过，收到你的祷告信，我会为你祷告。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见证结束今天晚上跟各位弟兄姐妹的分享。一方面，跟随主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愿意跟随，纵使有困难的环境，神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后来跟 Grace 也成了脸书上的这一个朋友，好，那么是他给我一个 friend request， 我就回。好，后来我看见脸书上他最近的一些相片，好，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光鲜亮丽，你从他的相片里面看不出这是经历过这么多难处这么多苦难的一位姐妹。所以真的在她的身上，我只能说显出受苦之后所发出的香气。弟兄姐妹，我希望我这几天的信息不要变得太沉重。我今天应该再继续把上一堂的这个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和他一同受苦。那句话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晓得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用的是同一个定冠词。我们如何能够体会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跟基督一同受苦，在与基督一同受苦的里面体会复活的大能。这个是怎么样呢？一个喜乐的人生不是很肤浅的因为万事顺利所以我们喜乐，一个喜乐的人生反而是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靠主能够喜乐。这个中间其实是经过舍己，经过十字架，以至于我们在主里所得的喜乐是一个 defiant nevertheless， 是一个既或不然我仍然能够喜乐的喜乐，既或不然我仍然能够拣选喜乐的喜乐。如果能够这样喜乐，喜乐最后会成为我们的反应，不管遇到的环境是如何。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的话停在这里，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还是为每一位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祷告。也许有一些地方跟我们以前所想的基督徒的人生不太一样，也许有一些地方让我们想起来会太沉重， 但是亲爱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承受的这一个度量，你所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环境都是你良好的才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听了这几天的信息，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讲，但是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世界上所有的苦楚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尽管在世界上有软弱，但是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就是在我们的软弱，就是在我们难处跟环境的里面，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体会你复活的大能。这就是一个喜乐人生的一个秘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